自从孙校长那天中午和他谈话以后，赵丽霞的心就陷入了痛苦的挣扎。难道王子和公主不能在一起了吗？不，不会的，我不会让那种事发生。可是他又能做什么呢？当晚下班，他就去学校的传达室给他男朋友打了电话，试探着问赵海波，如果赵海波转正了，那他能以家属的身份跟着转正吗？赵海波没有直接回答，但是赵丽霞已经听出了男友的为难。她安慰着赵海波，告诉他自己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，要他别多想。让男友别多想的赵丽霞，此时此刻又怎么能不多想呢？周五晚上，赵丽霞躺在宿舍的铁床上辗转反侧，她一直希望自己能下决心，到底是嫁给他还是嫁给他。但这个问题他已经想了两天两夜了，到现在依然没有答案。孙校长的儿子孙书伟，赵丽霞是认识的，不过印象却是模糊的。在他记忆里，那只是在师专时众多追求者中的一个而已。赵丽霞努力回忆着，她记得这个孙书伟比她大两届，是学生会主席，人长得黑黑的、瘦瘦的、矮趴趴的，但却很张扬、很自信，总是喜欢夸夸其谈，高谈阔论，炫耀着自己的家庭背景，炫耀着他自认为的才气。虽然当时的孙书伟也疯狂地追求了赵丽霞一年，但赵丽霞是讨厌他的，说不出为什么讨厌，没有理由，因为他就是讨厌那些不自量力、死缠烂打追求他的那些癞蛤蟆。这当中也自然包括了孙书伟。然而此时他却迷茫了，自己是嫁给王子还是嫁给那个癞蛤蟆？童话里王子和公主最后总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赵丽霞也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童话里那美好的故事。而现在刚刚毕业的她却不得不面对现实，面对她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所谓权势，而且还要做出人生第一个重要抉择。这对只有19岁的她似乎太过艰难，也过于残忍，但这就是人生，这就是社会，很多事情你必须去面对，你不能选择逃避。因为一旦选择了逃避，虽然暂时不会再痛苦，但从此以后你将注定是个失败者，从而将会有更多的痛苦等着你。于是赵丽霞面对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岔路口，做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而又艰难的决定。她周六一大早就乘上了公交，赶去与她的男朋友相会。赵海波所在的学校是隶属于矿山，专门为矿山培养技术工人的一所职业技工学校。无论是否是矿工的家属，都可以在初中毕业以后考进这所技校，然后经过两年的培养分配到矿山去上班。充满荣誉感的当上矿山工人，捧起全民所有制的铁饭碗，这在当时是个无比的诱惑，这诱惑要比上高中上大学还来得诱人。有了这样一个诱惑，报考的人自然就趋之若鹜，其中有初中刚毕业的，有社会上的适龄的，有农村的， 也有城市的，但不管是哪里的，都要面临总成绩加十分的矿工子弟的激烈竞争。这些矿工子弟，有的是因为家里姐妹多，接班的名额不够，有的是初中才刚刚毕业，父母依然年轻，还不到接班的时候，自己又没本事考上中专、高中，所以他们才来考技校的。但是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被家里逼来的。他们不在乎成绩，考好考不好都没关系，等到接班就好了。赵丽霞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袖蝙蝠衫，下身是一条刚刚及膝的黑色短裙，脚下蹬着黑色粗跟凉鞋，白净如玉的一双修长美腿衬托在神秘的黑色中，显得更加的神秘，充满了致命的诱惑。赵丽霞这身打扮在当时可谓是无比新潮，堪称当时的非主流，再加上无比美丽的人，无比恬静的气质，令公交车上的人无不偷偷侧目，窃窃私议着这美丽的人儿。接到传达室的电话，赵海波一溜小跑着来到了宿舍大门外，在众多艳羡的目光中，被赵丽霞挽着胳膊消失在了学校大门外。学校操场上，宿舍里的一众老少望着这般配的不能再般配的一对，不时发出赞叹或者是羡慕的呢喃。赵丽霞身高有1.67米，再穿上高跟鞋，这时差不多有1.74米了，但她还是要仰头望着身高1.83米的赵海波。看着自己心爱的人，赵丽霞整个人都要融化了。自己的未婚夫果然是最帅气的，虽然很多人都形容她的男朋友是许文强那样帅的男人，但她觉得这比喻还是差了一些。赵海波在她的眼里是独一无二的最帅气的王子。幸福的两个人挽着手，甜蜜的并肩穿过大街，来到了技校后面的小花园。穿过花园又来到了后山，两个人慢慢地登着小山，甜蜜的这世间仿佛只有他们两人。在半山腰的一个还算平整的地方，赵海波脱下外套铺在地上，两个甜蜜的人坐了下来。赵丽霞幸福地倚在赵海波身侧，说着甜蜜的情话。
海波，我们结婚吧。
等我转正了，就跟单位领导申请住房，然后我们就结婚，把所有的朋友同事都请来为我们祝福。对，我还要要求领导分房子的时候分一个你们学校附近的，这样你上下班就方便多了。
不，海波，我是说现在，我们现在就结婚吧，我现在就想做你的新娘，我们这个月底就结婚好吗？
月底？为什么？你我都还没到结婚的年龄，没法登记啊。
我不在乎什么登记，只要你爱我，要我做你的妻子比什么都强。我们月底就把同事和领导请来，办一个简单的婚礼，让他们为我俩做个见证就可以了。结婚证、房子什么的我不在乎。
那我们结婚以后住哪儿？难道还住宿舍吗？
赵海波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幸福的日子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？
租房子呗，傻瓜。
可是霞，这样太委屈你了，我们的婚礼 不应该这样简单。记得你和我说过，我俩的婚礼要与众不同，要办成最好的。你怎么突然会这么……
赵海波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自己的疑惑。